心经第二讲，阿弥陀佛。
小学同学啊，他在那个时候打小学的一个同学一个肩膀，那个人五十多岁的快六十岁的那个人啊，还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个时候打我一下肩膀，打一下肩膀也有罪。那个人想晕自身苦，对不对？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停不下来。哦，那行晕自身苦是什么？爱你爱的要死，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爱是行晕哦，有的时候是恨人，恨的要死啊！不要恨好不好？师父都在讲了，你不要恨他，没办法，我还是要恨他。也会有这种情形，那个叫做行晕。行运自胜苦，是运自胜苦了。是运自胜苦啊、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鸟？鸟是不是早上醒过来以后，它就到处飞？为什么它会飞？因为它的心不了，心想要找的东西可以依靠，所以这个是运。心事、哦、找东西依靠，像火在烧一样，叫做世运自胜苦，是不是？鱼是不是整天在水里面游？因为他的心不安分守己嘛，所以他的身也不会安分守己嘛，到处跑、哦、到游来游去，动来动去。你看那个狗也是不是也是一样？鸡是不是叫不停？都是这样的，因为心像火在烧一样自胜苦，所以身跟口讲不停，叫五蕴自胜苦，知道吗？那如果照见五蕴这一功的话，这个五蕴自胜苦就熄灭了，就不会这个五蕴自胜苦。所以要不要照见五蕴这一功？要吗？那要怎么照见五蕴皆空？好好来行深般若波罗蜜哦。啊，这是能够出离三界内的苦，啊的方法。那会得到什么快乐？离苦得乐嘛。得到什么快乐？必须要先有持戒，先修定。那在这个般若空昧上下功夫以后，这就解脱烦恼。解脱烦恼以后，能够知道自己已经不会再轮回受苦了，那叫解脱之见，这叫五分法身。持戒清净的时候，那个心很清安啊；有禅定的时候，专心一意不会累的；有智慧观五蕴皆空的时候，谁欺负我、骂我、要惹我，让我沉迷在财色名利里面，我也不会掉在里面。哦，那这样的解脱是不是很自在？哦，那确信我自己不会再轮回，这个叫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这种快乐没办法形容。啊、哦，这个叫涅槃乐。所以照见五蕴皆空以后，离苦得乐。但是观自在菩萨跟阿罗汉的程度又不一样哦。阿罗汉叫做出三界的圣人，菩萨当然也是出三界的圣人，但是观自在菩萨跟阿罗汉还是有不同。哪些不同？佛哦，这种大菩萨们，他们有一点殊胜的地方。佛的功德里面哦，有色身的功德跟法身的功德。佛的色身里面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法身里面有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无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这个叫做色身功德跟法身功德，那个是圆满自在的。那阿罗汉或者说我们初发心的菩萨就是还没有，那这个差别我们要举例说明一下啊。佛的三十二相，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啊，那是在刚开始是天那个天将在做雕塑的，他下来雕塑的，只是慢慢在延到各国去了，那个雕 就会慢慢以我们人的感觉去雕。天将雕像的时候说，我只能雕佛像里面的千百万分之一，没办法把它说得很画得刻得很像，只能一点点而已，都没办法把佛的庄严像描述出来。所以佛的庄严非常庄严。那有人说，到底多庄严？只有你又见到阿弥陀佛，你才知道。好，那佛的三十二相，要不要听看看？呀，那这个忆佛念佛，把佛的三十二相关起来。虽然我们只能就现有的佛像来关，不过毕竟还是有它的作用在。第一个，我们观白毫像，两眉之间一个白毫，你看佛像观都会画一个白毫像出来，然后观左右眼，两眼有牛王眼叉像，眼叉像牛王一样，长又没有乱。再来是干木澄清像，佛的眼睛澄清像大海一样。你看到佛的眼睛，好像你就在这个大海里面，在佛陀的大慈悲的眼中，我们众生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里面。再观我的肉髻像，那个肉髻像的上面就有个无间顶像。那再观他的脸颊，有狮子颊像，这个都是一种形容的。那口中有七个像。我们有三十二尺，佛的口有四十尺，四十尺齿又是白的，像雪一样。那四十尺又是密合的，不会这样高高低低的，那又是整齐，像一副牙齿，没有缺，没有少。那口中所出的声音，佛的声音呢，众生都喜欢听，叫梵音像。那佛的舌头有广长舌像，如果是在声闻法师曾经有那个外道要去看看佛陀到底有没有真的三十二相，因为从三十二相说确实不是佛陀，那佛陀就慢慢砍了
舌头
伸出来，能够盖到肉髻，舌头伸出来能够贴到右耳。这样让众生知道
我真的是佛。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这样观。那再来还有，就是佛陀的东西进到他的口中，佛陀都可以知道这是酸甜苦辣咸淡都可以知道，但是在佛陀的口中都是像甘露一样，都很好，味道很好的，这是十二个相。单单佛的头部以上就有十二个相，身体有九个相。那个身体有狮子上身相，那肩两个肩是圆大很好的。那这个身体是直的，不会像我们弯腰驼背的。那还有身体的左右前后都是好像一棵树一样，以前印度有一个叫尼居律树，那个长的是前后左右都刚刚好，那叫那个众广如尼居律树下。那还有身体那个皮肤啊，佛的皮肤蚊子灰尘都没办法附着在上面，佛的皮肤是金色的。这一点我有时候就问大家，佛陀生在印度是黑人还是白人？有人说黑人，有人说白人，但是真正的来讲，佛是金人，因为他金色身嘛，金色身所以应该算金的金人。所以照说佛像，除了药师佛是琉璃色的之外，我们所看到这些佛像应该是金色身的，这是佛身，是金色身。那再过来就是佛的这个 身上的马是右旋的，而且我们的身上的马都会乱，会错乱，会卷在一起，但是佛身不会，它的毛不会错乱，很清楚分明，而且都右旋，这个两个像。还有身上从颈部两手两脚腋下都是圆满的，所以佛身看不到一个骨头，但是不是没有骨头，七处圆满相。那佛的下身是马延长相，好，这个马延长相，这个马延长相不是任何人看得到的，在当时的印度里面，有人想要看看这是不是佛。佛陀第一个，因为舌头在里面，看不到的，不能该到马迹啊，这个，所以佛陀会让他看。第二个就是马延长相，佛陀只有给那个要来确信是不是佛的那个人看。马延长相用神力给他看，只有给那个人看啊。这个马延长相，这个是男性的性器官的部分啊。那再来是手脚有十一个相，手站得平平的时候，那个两手能够摸到膝盖，两手可以摸到膝盖。那手指是长、细又圆哈，啊，这个是牵长圆膝相。那膝盖。膝盖形容像旖旎路段像，真是没办法去形容它，只能说它的膝盖是也很好。那脚踝，啊，那个足乎高满像，就是我们的脚背啊，还有足跟也是圆好的，足底是平安像，这些都有它的因缘在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果。两手两脚有千佛轮像。啊，手脚都有千佛轮像，我们如果注意到，因为其他地方会有某一些比较明显的那种千佛轮像，还有网脉像，啊，那个张开的话会有网脉，这种网脉的那种维系哈，是非常的庄严。那我们看到如果有灯光的时候，张灯结彩那种灯光，你就觉得那个灯光很美。很庄严，往脉象一张开的时候也是非常庄严啊。那最后一个是多柔绵手，手脚就很柔软，手脚柔软的样子，大家不晓得没有经验到。这种手脚柔软啊，你如果去碰到一个那个手柔软的，你握到他的手哈，那很舒服。佛陀他曾经。跟那些弟子们哦，跟他摸头的时候，啊，在《地藏经》有看过，《地藏经》里面佛陀跟地藏菩萨摩顶，跟他安慰，哦，我不会担心你未来，啊，成佛，所以放心。那像这些的三十二相，在阿罗汉有没有？在毗湿佛有没有？阿罗毗湿佛。转轮圣王，他们哦，对的，他只有
三十项，最多只有三十一项，哦，最多
可能有三十，或者只有一项，哦，有这样的情形。好，那在阿罗汉跟毗湿佛，他们可能只有一项，甚至没有项。那这个不具足叫做不自在不圆满，但是只有佛有。好，哦，转轮圣王，我们念《金刚经》说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但是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有的会乱，会错乱，或者说不圆满，或者说不明显，那是转轮圣王情形。那只有佛有，所以一切众生都看到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啊，都是欢喜心的。都会欢喜心，啊，这个叫自在，啊，所以出三界的那个自在只有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出三界的那种不自在，啊，是像这个阿罗汉的神通， 劫，啊，八万大劫前后都是八万大劫，但是佛呢，佛能够知道无量无边的时间，过去无量无边，未来是无量无边，佛能够知道这些。那有一次，佛陀跟舍利弗尊这两个在走路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那有一只鸟啊，它是停在那边，那佛陀的身体的影子这样走过去，那个鸟都没有动。那舍利弗尊者走过去，他的影子去碰到那个鸟的身体，那只鸟在那边颤抖。那舍利弗尊者他也很敏锐啊，他就请问佛陀说：“为什么佛陀你的影子盖到他身上，他都不会动？那我的影子盖到他身上，他就在那边颤抖害怕？”佛陀就讲说：“因为你的习气，你的杀生的习气还没有断尽，佛陀的杀心已经断尽，习气也断尽，佛陀具有无量无边的大慈大悲，所以鸽子的他碰到我的影子不会害怕，碰到你的影子才会害怕。这个叫做身口习，身口习气，啊，这个是不是很维系？阿罗汉还没有断尽，所以阿罗汉还没有自在圆满。”那佛陀已经自在圆满了，那这个时候佛陀就趁着这个机会要让舍利弗尊者知道说，阿罗汉跟佛陀的差距还是很大，就跟舍利弗尊者讲说，你看看这只鸽子这只鸟，它过去一生做了多久的鸽子啊？当然舍利弗尊者就入定观察，一入定观察八万大劫，劫是时间单位很长的啊，他看到过去的八万大劫，这只鸽子都还是一直做鸽子，那就跟佛陀报，佛陀就对。那你再看看这只鸽子，还会继续做鸽子做多久？一入定观察，哇，还是八万大劫都是鸽子，就跟佛陀报告。佛陀说没错，前面八万大劫，未来八万大劫，他通通是做鸽子。那之前之后的事情呢？阿难说，我不是的。那换佛陀跟他讲了，佛陀跟他讲说，这只鸽子，哦，不只是八万大劫在做鸽子，而且未来也不止八万大劫都一直做鸽子，他时间过去很久，未来很久，都一直转世的时候都做鸽子。但是他未来经过无量劫都做鸽子以后，他当然脱离这个鸽子的身体以后，他会去做人。做人以后，他罪业消除了，他会接触到三宝，会皈依三宝，甚至出家。啊，他这个时候见佛闻法，他会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以后，他还是成佛，广度无边度的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里面在告诉我们。刚刚讲一个是佛，哦，他是圆满自在，阿罗汉还是没有圆满自在，哦，不管他的身体跟讲话的习气，佛没有这些不好习气，阿罗汉还是有不好习气。那佛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无量无边的时间，哦，因为他的心自在，那阿罗汉还是没办法。所以要能够真的度一切苦厄，唯有大菩萨跟佛才有办法，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不止三界内的苦厄，而且出三界的这些不圆满都能够度。那舍利弗尊者的阿罗汉，他在那个时候，他的智慧对佛法对戒的那种圆满也还没有圆满。有一次，他带着一些比丘们，哦，回到金色去见佛，那那个时候刚出家的这些比丘们呢，那个嘻嘻哇哇，嘻嘻哇哇听得懂吗？嘻嘻哇哇就是讲话大小声，回到金色里面来哈，讲话很大声，哦，叽里呱啦叽里呱这样讲，那很吵闹啊。比丘们只有办两件事情，一个是讨论佛法，共论法义，讨论佛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修禅、会观， 讲话就讲佛法，要不然就修禅观，哦，办这两件事情。但是这些弟子们啊，回来精舍里面讲话大小声，所以佛陀就念了舍利弗尊者，也念了目犍连尊者，因为他们临终啊，也会变念哦，所以以后出家师父在念你，你要检讨检讨，哦，不要说师父念我，那我就离家出走，不可以这样，要好好反省检讨啊。好，这是也会有这种情形。那另外就是舍利弗尊者他到一个旧的那个道场去哈，那个地方都没有人，没有其他的出家众在那边。那到底这个戒内要算有没有戒？因为如果入到别人有结界的地方啊，出家众啊，这个要有他的规矩在，不能另外开会，要跟这个戒内里面的他们的比丘尼一起开会，不能。比如说我们慈云寺这边结一个戒，然后有原来有比丘在这边的，那新进来的比丘，他要跟这些比丘一起开会结魔，不能说他进来以后，哎，这边有五个几个比丘住在这边，在这边开会，我找进来五个人，哎，另外在那边开会，那个就叫破和而生，因为你进到这个戒内，你要跟他谈和合嘛，不能不和合。好像像这样的道理，那个舍利弗尊者当然知道，但是他问题是这个戒内里面都没有比丘，到底我这样进到这里是不是要另外一个戒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到最后去请问佛陀，佛陀说里面都没有人的这个旧的道场就舍戒了，原来没有人，没有人，所以这个讲了以后舍利弗尊者才知道。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阿罗汉他的法还没有自在，智慧还没有圆满。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唯有像佛一样能够在实相中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前面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事实上很深哦。这个心经的宗旨你跟他提出来的话，不只是超越我们三界内的苦，而且超越了出世间、出三界里面的种种的不圆满、不自在啊！所以是不是很殊胜？要来修学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已经稍微知道一下这一点以后，我们再回到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里面呢，一般来讲，般若又讲说三种般若，一个是闻知般若，一个是观照般若，第三种是实相般若。那不管我们讲话的这个声音里面在讲般若的时候，都算是闻知般若，或者你在看经典有关你般若的，啊，能够升起那个出世间解脱的这些智慧，都算是般若。好，闻知般若部分记载在文字还是声音，或者说你看到的CD、MP3 还有 VCD、DVD 里面有这些般若法的，都叫做闻知般若。好，那第二个是观照般若，也就是等一下如果要观的时候，或者你回去你要修的时候，你依照闻知般若这个声音语言教你的，你回去观的时候，你有在观，你就有观照般若。那透过闻知般若去修观照般若以后，你会证到实相般若，好，入实相。那有人说，那我这样听一听不能入实相吗？大概很难了。连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去卖财呀，卖财以后拿着钱出来，在路上算钱的时候，听到人家在念金刚经，他听了一段金刚经以后，听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他悟到了，悟到了以后，悟道是悟道，悟道跟正道还是有点距离哦，所以他去跟着五祖弘忍大师修学，他到最后，他跟那个三经爬到见五祖弘忍大师的时候，听弘忍大师跟他讲金刚经，他这个时候再悟大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悟到的是这个，但是还是要再修，悟后起修。所以既然还要修，表示还要观照般若，还要实修实证才能证到实相般若。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谦虚一点，听人佛法又好好回去观照般若啊，这一点啊。所以般若有三种，一个是闻知般若，我们在念心经啊，就是闻知般若，听闻般若也是闻知般若啊。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修行里面，它要升起三种智慧，对我们来讲，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是闻所成慧，第二个是思所成慧，第三个修所成慧。闻思修，这个慧是指什么？若以大乘来讲，叫做般若智慧；以声闻来讲，叫做解脱的智慧，这样的意思。当然，这个解脱成佛的这些智慧里面呢，它要先建立的因果观念。好，那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从听到世间的因果那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听了以后，我们再回到我们没解脱的智慧跟般若智慧这样升起来，有相应的话，那你听到这些法，有升起这一份的智慧，那叫闻所成慧。就像今天、昨天我们大家听，明天这三天都听到般若智慧，那叫听闻，闻所成慧。听闻了回去以后要思维。哦，那个学而不思则罔，对吧？我们老一辈的听过这些，学而不思则罔。你听闻以后你不思维，罔是无效的，没有用。这个听一听，好像一个声音而已，听过就忘记了。但是你如果不听闻的话，会变成什么？思而不学则殆，殆是危险的意思。你自己在那边空思梦想，在那边想想了老半天，但是你不跟三知识学，不跟佛学，那个就很危险了。所以很多人外道，他自己想自己讲，或者都讲错，已经落入邪见，自己不晓得。好、哦，所以我们要从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你从听闻里面，你去思维。从道理上你确信般若空慧是这样，再来跟事情结合，跟所有事项这样结合，你是圆融思所成慧、哦、会升起般若智慧。再过来就是透过那个禅观修定摄心正念以后，在禅观以初定之后，再去观五蕴身心世界，观一切法，修所成慧，到最后能够证入诸法实相，得到实相智慧。这个叫做智慧升起的三个步骤：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这是观啊，观照般若前后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先了解，或者般若波罗蜜里面，以后你再自己看书，还是听其他老师讲，听到这三个般若，也听到三种慧。啊，这个的差别性在哪里？还是多少知道一点？那有的你发现有一种情形啊，为什么看经都看不懂？为什么那某某人他好像一听就懂？为什么他看经就看得很轻松？为什么都看不懂？听也听不懂？为什么这样？这个叫做个人的生得慧有差别。生得慧是什么？生下来跟解脱般若的空慧啊，有相应不相应，理解度高或难，容易或者是比较差，都有差别性。那个叫做生得慧。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一听就悟到，他的生得慧比较高。那或许我们的生得慧没有他那么好，但是我们跟外面的人又比较好，所以我们的生得慧还好。还可以，但是生得慧是怎么来的？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或者生得慧比别人好，我听得都听得懂， 这个生得位是因为过去世的闻思修来的。今天会有这样的生得位，是因为过去世里面有听闻波罗空慧，也能够有真正的思维波罗空慧，也能够修波罗空慧。闻思修之下，这一生的生得位比较高，所以这一生如果没有再修的话，下一生的生得位高不高？会可能会比较差。所以这一生如果有修的话，下一生一生下来，哇，很快就懂了。这件事情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正义阿含》里面说，虽然那个读诵《正义阿含》今生虽然没有断了烦恼，来世变得高才智，来世会变成一个智慧很高的一个修行人。所以在这边龙树菩萨跟我们提出，我们要能够入这个般若波罗蜜啊的方便门。这个方便门有小方便门跟大方便门。小方便门就是要能够书写般若波罗蜜的经典，要能够写经抄经，再要听经闻法，还要能够受持读诵，有在读诵书写听闻读诵，要能够还要正意念正思维，再来为人演说跟他讲，讲这是般若波罗蜜。那跟人家讲，你知道什么好处吗？跟人家讲经哦，你自己一定会勉励自己，会给自己强心剂。不能坐在这边，大家坐两小时，我坐两小时，然后那个言而无物，对不对？一定要让大家听得懂，不一定每一个人听得懂，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听得懂。好，所以自己一定要充分的准备，一定要充分的一些理解，所以自己是不是进步最多，教学相长。所以这个要为人演说，然后自己要能够如说修行，有这样修行，这个一个一个步骤这样过来，书写、受持、听闻、读诵、正意念、如说修行、为人演说，这个还是小方便门哦。所以我们那个在礼忏诵经的时候，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诵，还是你来佛堂里面这样诵，都是有功德的哦。会导入你，又会对般若波罗蜜能够很容易理解，智慧很高。这种事情谁能够跟你做证明？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只有佛才知道，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有人说念了千万遍还是这样，只有佛才知道那功德在哪里，多高因为佛有是看到无量世以后的事情。但是什么叫做大方便门？大方便门就是十八空，有听过十八空吗？闻所未闻，所以这个就有听就有好处啊。念一下你们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念的都有押韵哦。它有十八种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空、有法空，总共十八空。这个是要入诸法实相，要十八观法，观十八空，这是方便门，好不好听？当然好听了，这是佛陀讲的，我只是代替佛陀说一下而已。总之这个音乐很殊胜，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真的很难得。那我们从这个方便门，从平常里面读诵般若经典以后，到能够去观，一步一步来。但是要能够观，你必须要知道你所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昨天讲观是一种智慧嘛，好像灯光在照，那这个观法要照五蕴，先照五蕴。那五蕴是什么？刚刚虽然有稍微讲一下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但是五蕴的意思要能够详细解说。所以五蕴第一个色蕴，阿含经讲得很清楚了， 色蕴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四大有地大、水大、火大、风大。有读过《地藏经》吗？《地藏经》里面的有一个叫做《觉顶菩萨记》，对对，读过吗？《觉顶菩萨记》里面那是《华严经》里面的，《华严经》里面的讲《觉顶菩萨记》说，色中无大种，大种中无色，离色无大种，离大种无色，对不对？好，你有读过的话，回去再好好看一下。你今天到明天，你如果还有继续听的话，你多少会听得到。不过今天就把它解决掉了，不要拖。哦，今日是今日毕。啊、哦，我们讲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个叫做大种。那这四大里面的地大，什么叫地大？好，我们有时候都会直接讲说什么叫地大。像这个桌子，你看到这个桌子叫做地大，为什么？你会看到它是硬的，对吗？粗的，重重的，啊，硬粗重的样子。啊，当然也有一种叫做软滑轻，啊，软软的，啊，这个现在这个软软的，那这个摸起来滑滑的，拿起来轻轻的，所以这个都叫地大，硬粗重软滑轻，这样理解吗？好，这个脸皮摸起来是不是细细的？摸到地大对吗？这是地大，硬粗重软滑轻。那水大呢？水大的样子就是流动跟黏。你透力哦，跟它吐一口出来，你看黏黏的。你跟它放下来，它会流动，垂下来就会流动，对不对？这里面的水是流动的嘛？但是你跟它放到水里面去，它凝结了，所以那是水大。火大，火大就是体温。你看它这个温度啊，风在吹的时候，你感觉到冷，凉凉的。那是因为风大的关系，凉凉的那是风大，好，那是火大，凉凉那是火大，风大是什么？风大就是你现在腰能够挺起来，腰能够挺起来，那是风大的关系，因为风有支持的作用，还有能像那个。这个电风扇在吹的时候，在推的时候，好像一股力量推过来，那是因为风有风的关系，才能够有这种推的力量，这叫风大。好，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个叫四大。好，那一切的东西都是由这四大所合所组成的，那叫色蕴。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叫色蕴。好，所以你先看到这个杯子，这个盖子，这盖子是什么所处？是地大，没问题吗？有没有风大、水大、火大？有没有？里面有水哦，有水才会水大才会凝聚起来哦。哦，有水大才会，如果这里面都没有水大的话，它凝聚不起来，因为水大有黏的作用嘛。那有没有火大？有，它还是有温度的，这叫有火大。有没有风大？它能够支持，那是风大的关系。单单这个就有，每一样东西都没有离开四大，色蕴、色法，身体是一样啊。头发有没有？摸了就知道，脸、眼睛。皮肤五脏六腑都算是那个色蕴，四大及四大所造色，这样知道？这个要讲详细一点，因为《心经》如果讲详细的时候，大概佛法里面一些名相啊，它的什么东西都讲清楚了。好，这是内色，好，这个是外色，花。也是，水也是，这样。好， 这是指的是色蕴，我们只是略略说一下。好，刚你在白板上看到有内地大，也有外地大，有内水大，也有外水大，有内火大，也有外火大，有内风大，也有外风大。好，这个对体内来讲，我们有一种观叫做三十二生分观。三十二生分观里面的观，就是它分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样去观的。地大，头发，全身的毛，从眉毛、睫毛、鼻毛、胡须，由上而下这样观下去。好，发毛爪，你的脚趾头的那个指甲到手的指甲，发毛爪，牙齿，皮肤，从脸往上到背后，到脚底，到上来，这个算地大。好，发毛爪子皮，体内的肉、肌肉，这个都是。啊，体内的肉都是啊，发毛爪子皮，那肉还有肌腱。那个肌腱里面也算地大，发毛爪子皮、肉腱，还有骨头，还有骨髓、肾脏、心、肝、脾、肺，还有热膜、横膈膜，还有大肠、小肠、大肠、小肠之间的隔膜，还有胃，啊，胃中里面的东西，我们刚吃下去胃中物，还有在那个大小肠里面的粪，还没有排出来的粪，还有这个脑浆，这个都算地大，因为它偏重比较多一点，所以叫做地大。好，那在水大里面就有粪哦。那个我们胃胆会分泌胆汁，哦，胃有胃液，还有化脑血液，里面有那个脂肪，还有我们会身体会出油，那叫脂油。那流汗、鼻涕、唾液、眼泪，身体的关节里面有润滑液，啊，那还有那个尿，这个都是水大。那火大是什么？火大就是身体里面的，我们胃有胃火，那是消化的火，胃有胃火，那是不是身体一直在老化，一直在成熟，老化成熟，那也有火。一个人有没有元气哦？会讲到是火的关系哦。啊，那还有我们感冒发烧，是不是一直间断这样发烧？有的时候得疟疾，一直发烧不停，有这些火。那风大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气会往上冲，有时候往下带，就呼吸，还有肚子里面的腹腔里面的风，还有肠子里面会有风把它往下推，好，还有体内我们练气功的人，你会感觉到比较明显，就体内有循环的气，所以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这个四大，所以这个身体里面就叫内色，外面的这些都叫外色，这叫色蕴，这叫色蕴。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么详细？讲这么详细才知道观，不讲详细哈，简单的观也可以观啊。不过比较可惜，既然要讲，就讲清楚一点。好，好，这个色蕴里面，我们开始观了。你这样讲三十二个，这样下去观啊，那个五蕴皆空里面有两种意思，五蕴皆空里面的两种意思是说，色蕴里面事实上是没有我的，受蕴里面也没有我，想蕴里面也没有我，行蕴里面也没有我，思蕴里面也没有我，五蕴里面都没有我，这个叫做我空。那另外一个叫法空，它指的是什么？色色空，受受空，想想空，行行空，事事空，这样听得吗？好，没关系， 听闻总是有功德的，唯我与我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好，这个里面谈到一个是我空，一个是法空。那它的下手处还是有点不一样，在声闻阿含里面就可以讲到我空，但到般若的时候才讲法空。啊，色受想行识里面没有我，那叫我空；色受想行识里面没有色受想行识，那叫做法空。有没有一点了解？好，今天要讲到我空，好，明天要讲到法空，再分成两个步骤讲。好，好，所以现在先大家要学会观色中无我，受想行识里面没有无我，都没有我。好，好，这个既然讲到我跟无我，哦，就谈到我是什么定义，我的定义有没有说我会死的，有没有这种情形？不可能嘛，如果我会死的话，那还叫做我吗？啊，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我是能够做主的，我的钱叫做我嘛，我的嘛，啊，不是我的钱就是无我嘛，非我嘛，对吗？不是我的钱就不是我嘛，是我的钱才是我的嘛，那表示说我能够做主的那才是我的嘛，这样确信吗？好像开始一脸茫然啊，这个要不要举一点例子，说点故事给你们听，你们才会容易懂啊。啊，这种例子里面呢，很简单，如果你家的小孩考试考得好的话，那你拿家里面的东西跟他奖赏，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我拿我家的东西赏我家的孩子，那是我能做主的，对吗？对吗？哈，所以那是我的嘛。好，那我家的小孩考试考得好，那不能拿别人家的钱财来奖赏他。不可以吗？为什么？因为别人家的东西不是我的，所以能够做主的才是我的，不能做主不是我的，对吗？好，先说这个我跟我，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所以那个你的头发能不能做主，它不会白，不可以做主哈，你只能跟他染黑而已，染成金色的而已，但是你没办法跟他做主说你不要白，不能做主哈。本来认为头发是我的嘛，现在发现头发是不是我的？不是嘛，你这样会不会怪？会啊，那厉害的。那眼睛是不是我的？眼睛也没有办法做主说它不会老化，不会得老花眼，所以眼睛也不是我的啊。皮肤算不算我的？皮肤如果是我的，它不应该这样，好像一脸憔悴啊。从外在的头发、皮肤、眼睛到内在的器官，胃能不能说你不要胃痛？能不能？也不能。所以胃是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如果身体里面有个我在做主的话，那应该说他永远保持20岁，帅哥或者美女，但是不能保持这样，可见里面没有我在里面。好，这样会不会怪？其实很简单啊，好，这样怪就很清楚了。所以从色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做主来观啊，我们只是举例这样举而已。回去的话你要自己多举例哦，多观啊，好不好？做点功课，今天星期六刚好明天不用上班，可以多练习练习。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这是很有效果的啊，能够弃入无我。啊，这是色蕴， 内色的部分，啊，内色的这样观。那除了能不能做主来看，其实身体里面没有我，啊，这样观之下，还可以从我的定义里面，我不会生灭的，不会死的。如果会死的话，那就不是我了。好、哦，我如果会消失的话，那还不是我吗？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去观察一件事情：前辈子如果是一只猪的话，下辈子到极乐世界嘛，要讲好听一点的话，大家心情会比较开心一点。下辈子如果到极乐世界的话，那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三十相、八十种好啊，都是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庄严啊，对吗？我的四十八愿里面就讲这样，而且有神通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看前辈子是一只猪，这辈子做人，下辈子到极乐世界的那种庄严相，那那个猪是不是我？不是我，现在的人是不是我？也不是我，下辈子的天人，极乐世界的那个庄严相是不是我？我、哦、怎么这一点只有几个人点头而已？确信其实都不是我，都没有一个我在里面。那没有我到底是什么？随因缘生，无我之下的我空，这个我空了吧？没有我嘛？那所现起来所有的这些一切法，这个五蕴是什么？是因缘生。如果烦恼造业之下堕落做一只猪，那个是因为业力感应的一个业报身，是一只猪的业报身，里面没有我，它是因缘所生，它是烦恼造业所生的一个猪的相。那这一生呢？这一生因为过去是里面虽然起烦恼，但是还做了一些善行，所以这一生里面还在这边五蕴的身心，还是个人模人样。是这样，那下一生升到极乐世界去的，是因为这一生里面啊、哦、修福修慧，然后看得破这个世间放得下，又能够知道到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的殊胜，所以能够修福修慧忆佛念佛，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又现你不同的一个清净的庄严身，里面没有我。也没有，在那边也没有，都是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业力感应出来的一个相而已。这样理解吗？好像观我要观空，好像不是很困难的。闻之般若，听闻的佛法，闻所成慧。哦，那思所成慧，有听就有效果。好，这是色蕴看得到的啊、哦，色蕴。的部分，好，这样观色中无我，那受中有没有我？受中也没有我，为什么受中没有我？如果受感受里面有我的话，这个会一直苦在里面，对不对？如果受中有我的话，也会一直快乐在里面，但是不可能永远保持快乐。那个苦哦，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那个苦也不会一直都在苦。其实有一个人呢、啊，他的孩子，往生了，那他一直很悲伤啊，很伤心啊。结果他那个看到别人家的可爱的孩子哦，他也会笑了。你说他很苦吗？他当然也很苦啊。但是你说他的苦一直常常存在的话，里面有一个我一直让自己苦下去了，又不是，因为他看到别人可爱的孩子，他还会笑。可见那个快乐痛苦里面也没有一个我，那到底是什么？是随因缘生，是碰到什么因缘升起什么感受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没有个自我在操纵，都没有。是随因缘生，所以你听到色中无我，受中 是空了？我空了，那种本来的我的那种感觉怎么不见了？我不见了，但是本来认为有我，对不对？一直都认为有我，那个我的那种感觉如果消失的话，你现在有什么体会？很轻松哦。我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的话，很轻松。不过依照个人的经验哦，第一次观这个的时候，观到我没有的时候是害怕的，是恐惧的，怎么可以无我？结果一回来看，哎，这个身体还在哦，这个我还在，因为一直习惯说我在生病嘛，说我在生病是其实是有没有我在生病？没有，是身体在生病，是身体在不平衡，四大不调，是身体在生病，不是我在生病啊。这样了解吗？要从现在开始，身体在病的时候说身体病了，来看医生吧，不要说我病了，说我病了我要去看医生，是身体病，身体去看医生，分清楚。